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3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要救度众生需要，记忆在资料点修炼的点滴，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4号。那一年，我在外地讲真相救人，遭到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半个月。我回到家中时，很多同修都来看望我。正赶上当地疫情封城，我能正念安全地回来，还从拘留所带回9个退党团队的名单。我们都很感慨，是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但是接下来，2名同修就心情很沉重地跟我说，当地一位资料点同修，由于家庭等多方面压力，已经不能继续做下去了，已经停下来了，怎么办呢？我知道这个资料点已经安全运行多年了，我们都很珍惜。听到这个消息，我很诧异，也很沉重。可是转而，我不知哪来的平静心态。我安慰他们说，放心吧，师父会有安排的。我决定找一个安静的环境，静下心来学法、练功、发正念，继续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遭绑架呢？我想到最近安逸心很强，使得动功不能每天坚持。还有可能是由于近来讲真相救人效果比较好，不自觉地产生了欢喜心。我更知道我还有很多不同程度的人心没修去，有待提高。当然，无论我哪里有漏，都会在大法中归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旧势力是不配迫害的。那我就把这一次被迫害作为教训，警醒自己，做什么事都要在法上不偏不倚。这样学法2周后，我回到了家中。其实由于某种原因吧，我与这里的同修接触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没想到有一天，在 A 同修家，之前那个资料点的 B 同修还有其他2个同修都在。 B 同修对我说，我就是把资料点交给你，我放心。我张口就说，那我认为这也可能是师父选择了我吧。那时正赶上师父发表了新经书，有大量的新经书需要制作。过后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一点也不谦虚呀？说话怎么这么直白呢？细想，可能是我意识到了，这是我救度众生的责任，我认为这也是师父选择了我。那我就必须担当起来，只要救度众生需要。我知道我的技术并不成熟，而这个责任确实很大。 A 同修无私地把他家提供出来，做了临时的资料点。我在现有的水平上，要求自己在制作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经书的质量，这也是敬师敬法应有的心态。在装订过程中，需要用锤子把书钉凿平。由于楼房隔音效果不好，我考虑到同修的压力，觉得也应该为同修家安全着想，我要减轻同修的心理负担。也为了不扰民，我每天都把打印好的经书装箱从楼上搬运下来，用电动车驮到几公里外的平房钉钉凿平后再驮回来。虽然我楼上楼下搬运很吃力，但我不畏辛苦，我要听师父的话。一，师父给我开智慧。我从开始时只会做一般性的打印、装订、制作资料，到可以简单的编辑真相资料，从对打印机出现故障一窍不通，到学会能修理打印机出现的一般问题。 因为都要外地技术同修支持，很不方便，我就萌生了想学技术的想法，从等靠技术同修来给电脑装系统，到学会给自己也给同修们装系统，再到为救人需要做量产 U 盘，使救人内容不会被删掉。那时我经常睡眠很少，有时彻夜不眠到天地行学习技术，但我心里很甜，只要救度众生需要。我更是感恩，如果不是师父一步一步给我开智开慧，我一个门外汉在这个年龄是很难突破畏难情绪去学这些技术的。为了救人，只要你有这个愿望，师父就会帮你。真是像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那时我经常处在感恩之中，感恩师父时时保护着我，同时也感谢技术同修无私的辛苦的付出。我们的资料点真正做到能够独立运作了，不等不靠，我们自己购买打印机及各种耗材等，再把制作好的九瓶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台历及各种真相资料送到同修手中拿去救人。二，整体的力量。我们地区同修们在救度众生方面真是各显其能，有当面讲的，有发放资料的，有贴粘贴的，同时为了更多更好的救度众生，用心制作精美的带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工艺品，很多众生爱不释手，非常喜欢，就连80多岁的老年同修都非常精进，每天练功学两讲转法轮，力所能及的做一些救人的事，同时为出去救人的同修发正念。我们这里同修们都很朴实，虽然大多都不富裕，可是他们都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用于救度众生，很感动人。只要是能救度众生，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所能。我在去购买耗材的时候，也会跟商家去讨价还价，时间长了，虽不明言，但商家心知肚明，我们做的是救人的事。我要让每一分钱都发挥它更大的作用，用来救更多的众生。我们真的是形成了一个圆融的整体。由于同修们都是本着纯净的救人的心，所以救人的效果都比较好。同修反馈，现在众生真的是在等着救度一样，很多人听到真相后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双手握住同修的手，连连说谢谢，并告诉旁边的人也要三退。当谈起这场疫情及强制打疫苗后，太多的人出现后遗症，以及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对中共的邪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世人都想看师父对全世界众生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和九瓶共产党等真相资料。我们这里现在九瓶等真相资料用量很大，同修救人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因为打印装订书籍很费时费力，所以手就经常停不下来，眼睛看到活就想赶快干，时间长了我就觉得有像忙于做事的感觉。为了不限于做事中，我就晚上坚持走出去到学法小组，静心的和同修一起学法背法。我只要捧起大法书，就会保持双盘打坐姿势，自己感觉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学法，因为学法是做一切救人之事的根本保障，不学法什么都谈不上。三，感恩师尊。 因为资料点很忙，虽然我也会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可是时间很少。有时看到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每次都是几十几十人的退。我在为众生得救高兴的同时，也羡慕同修出去退的人数多，觉得还是出去讲真相来得痛快。甚至有时觉得不面对面讲真相好像是没救人似的。然而我发现这其中有包含不易觉察的妒忌心以及党文化的东西在里面。感谢师父用这种形式暴露出我的执着。意识到后，我就坚决去掉它。只要救度众生需要，我就无条件地默默配合做我该做的，责无旁贷，我无怨无悔。当同修有夸奖我时，我会提醒同修，对同修负责，请不要相互恭维呀。也许这就是我的誓约，做不好还不行呢。我对师尊的感恩说不尽，道不完。同时我也认识到，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救度众生之事，也应该珍惜感恩。因为那是师父给我铺就的修炼回归的天梯。个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另开方便之门，网络劝三退》，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3日。劝三退在大家的印象中似乎只有通过面对面和打电话在线劝退，很少能通过媒体直接劝三退。媒体和自媒体同修一般只能报道三退大潮，号召中国人三退，间接助力。这种观念以前限制了我劝三退的智慧和能力。后来，一位曾经打网络游戏的同修帮我破除了这一观念。他早戒掉游戏了，现在是精进的三退好手。早年不会劝退时，一次他对在线的几十个玩家发了一条大组公开信息，问有没有人想三退保平安，把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废除为党献身的毒誓。当时他没抱希望，因为有玩家互相认识，可能不敢退，只觉得应该问一下。结果就有有缘人问怎么退，是大学入党的公务员，他就经他同意起了化名，问清楚党团队入了哪个，入啥退啥，全退出，帮他代办了三退声明。他三退后还征求他公务员丈夫的同意，帮他也在线三退，然后大家继续玩游戏。多年后我们交流三退，他讲起这段经历，我那时不知如何在网上劝退，听了他的故事很惊讶，这还能劝退啊，大开眼界，也意识到正念不足限制了我的思路，我就有了最初的网络劝退的概念。还有一位媒体记者交流，他一次修炼状态好，正念强，看到他写的一篇揭露中共邪恶的新闻报道，在网上金光闪闪，十几个读者在文章下评论区留言声明三退。他帮忙登记三退名单， 一次就协助十几人成功三退。而当他修炼状态不好时，写的新闻报道有黑色业力，读者中就没人三退。听后我受到启发，通过网络媒体也能直接劝退不少人。我景点劝退还碰到过多位真相自媒体、媒体的粉丝或订户，种种原因都没有三退。他们通过真相媒体了解了大法真相、中国的邪恶和三退大潮，但是这些观众或不精通电脑，或不知道具体怎么自己三退，或不重视等，他们都明真相，也愿意退，所以两句话就劝退了。之前却长期没人协助他们办理三退声明。有了以上的经历，我就为可贵的中国人多考虑，想给他们再打开一扇三退的方便之门，开始在真相媒体留言区提供三退协助。我只需稍微注意留言并询问是否有三退存在各种困难的人，结果真就碰到这类人，像天上掉馅饼一般，有因封网能上真相媒体而上不了退党网无法声明的，有年纪大又计算机外行，有出于怕心敢上真相媒体留言却不敢去退党网三退的。其他学员发帖问为什么不去退党网三退，他如是回复。这十多年中，我经手帮助留言区十几人登记三退，他们留言写明要退什么和化名，或者我起化名本人同意，再上网登记就成功了。虽然不多，但是多了一种方式，网络上我还能回贴返还他们的三退查询号，在景点三退还没法提供三退者的查询号。疫情后，我一直在想，做自媒体的同修如果已经公开了学员身份，是否也可以做媒体留言区劝三退，额外多增加的一点工作就是广告通知代办三退，评论区留言发表三退，或者发送三退声明电子邮件，媒体同修代办，每天忙碌之余记着到你代办三退的留言区或反馈邮件检查一下有没有新发的代办三退请求，然后再留言或电邮反馈三退民众，确认收到请求正在办理，不及时回应有观众会重复发贴声明，可能造成重复三退。退党网登记后留言或电邮返还他们的三退号就可以了。如果长期做，还可以自己建一个 Excel 电子表格档案，记录自己所有代办三退的人、声明、三退号，以便自己查询。比如某人是否重复三退了，或哪个声明的登记是否正确发表。近期我发现，有自媒体也开始这样做了，效果非常好。比如某自媒体的主播常年讲大法真相和呼吁三退，讲大陆各种天灾人祸就是天灭中共，他以前没有想到在留言区和电邮帮观众代办三退，他开始媒体通告代办三退后，据他报道前几天每天几十人要求代办三退，有一天高达70多人三退。之后我观察留言区每天至少有十几人三退，一个月后降为每天几人，这时他基本把以前想退而没退的观众都退完了，剩下的为新观众，已三退的和不愿退或不需要三退的，这里不包括电邮代办三退的，没有报道也看不到电邮。另一位讲大法真相的自媒体同修近期开始网络劝退后，几天之内也收到了100多三退声明，很可观。我网络劝退的数量不多，因为是副业，而且我长期只专注一个网站而非多个网站，我主要面对面劝退，但是在我驻点代办的媒体留言区 经过耳濡目染，某些编辑、记者和学员读者也学会了这招。有的在三退相关的新闻报道结语中公告，留言区代办三退。有学员读者或编辑帮着例行检查，发现三退代办帖子，大家抢着帮忙登记和返还三退号，更多人重视起来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人在选择存亡的大事，邪恶不敢干扰，但是这些邪恶的因素在干扰信息传递与接收能力，就是每天打电话也好，是电子邮件也好，出国人员的传递，是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接收的退档申请，只能接收这么多。而且还不只是这个渠道的问题，还有很多中国大陆民众要退档找不着办法去退，找不到人去退，就是这样使每天三退的人数维持在这个数字上，不然的话人数会非常多，而且人数一多，对邪恶的威胁非常大。据我的经验和对自媒体网络劝退的观察，我认为自媒体留言区劝退有以下几点要注意。一，媒体劝退的同修三退真相基本都讲到位了，但往往把三退说成退档，这是由于早年学员把三退说成退档，长期老退档退档的讲，造成很多民众误解只有中共党员要退，而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不需要三退，或者是到年龄了自动退了，因此不少人没办理三退声明。所以学员劝三退注意一定要用词严谨，说退党团队或三退，而不是退党退党的，避免再造成误解。二，对于那些认为到年龄自动退团退队的人，媒体要强调一下，没有所谓超龄自动退团队，凡是入过团队的，过了年龄也必须声明三退，才真正三退保平安。所谓自动退是中共骗人的话术，你发的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党献身的毒誓，可是终身有效，三退是废除那个毒誓，这样有更多没有三退的人来退。三，自媒体劝退必须提供三退电邮邮箱，这是从自媒体同修那里学到的。开始我没想明白为什么还公告一个三退邮箱，后来想明白了，有的自媒体平台留言要注册为用户，有人是真实信息注册用户和用户名的，三退不安全，不敢留言退，化名注册用户敢留言三退，所以就有人得通过电邮请求代办三退。同修考虑的周到，用电邮帮更多观众代办三退。四，我还发现有时我发表的协助三退的帖子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自己都忘了没有查看，结果突然会有人三退，这就需要你做好 Excel 记录。哪一个留言区你公布过要代办三退的，记着去检查。如果网络编辑和其他学员不帮忙检查，那么你就要多检查。近期我会写出声明代办三退的公告帖子的有效时限，如此日起两周之内有效，因文章下沉，本帖失效，不再来检查留言，此处停止代办。三退请到其他新进公告贴下面提出代办三退请求，这样就不会遗漏那些很晚才看到告示而想三退的众生。当然众生只要网络公开发表三退，即使遗漏了，我的理解是神也会给他们算上，但是毕竟要按退档服务中心要求登记，这才最保险，所以尽量做到周到一些，不遗漏众生。这就是我的一点留言区网络劝退的经历和经验，不足之处其他学员可以补充， 写出来给大家开阔思路，让有意愿协助众生媒体留言区三退的同修更多的参与进来，给众生多开一扇三退的方便之门，从而打破旧势力对声明三退众生的信息传递通道的阻碍和旧势力邪党抢人多救人，希望有一点启发和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尽快挽回损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5日。师父发表的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深深地敲打着我。自去年以来，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同修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事情大致是这样的， A 同修在集体学法发正念时打瞌睡，有时候甚至还说出一些让人震惊的话。我和其他两位同修都觉得他长期状态不对劲，甚至觉得他有点邪物了。我们当面也说他，背地里也没少议论他。有一次，我和 A 同修因如何做真相的事情争论了起来，我带着怨恨、妒忌等不满的心，指出 A 同修的有些做法不在法上。当时 A 同修有些不高兴，以至于我们都对对方有了怨气。之后的见面中，我们虽然各自嘴上都在说是自己存在问题，看到别人的问题要修自己，但是我们都没有真正的修自己，导致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在之后的一次集体学法中， A 同修表示他以后可能不太来和我们一起学法了，只会在有事情的时候来一下。当我问 A 同修是否因为我的原因导致他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学法时，他歇斯底里地冲着我发火。当时我虽然心里也清楚 A 同修的反应和表现有我要修的地方，也认识到这个矛盾是我挑起的，但是我还是没有真正的修自己，而是搞拉帮结派，和其他两位同修一起议论起了他的种种不是。而这两位同修由于对 A 同修也存在着一些矛盾，也先后表示以后不想再和 A 同修往来。师父在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讲到，关键时刻掺进任何私心思念，都是在起邪恶所要起的作用。我终于醒悟了，因从其他同修处得知 A 同修背后没少议论我的不是，我对 A 同修的怨恨、妒忌等人心迟迟未修去，也没做到修口，和其他同修抱团一起议论 A 同修，导致同修之间间隔加深，背地里议论同修已经起到了搞烂的作用。因为 A 同修懂技术，有些项目上也需要他的配合，如果不和 A 同修往来，就中了邪恶的计，导致救人项目受损。学完新经文后，我下决心一定要尽快挽回损失。第二天，我找到其中一位同修，交流了我们和 A 同修之间的矛盾，正好是有我们自己要修的地方，并告诉这位同修，我们要归正自己的言行，今后不要在背地里议论任何同修的不是，同修之间相互影响着，造成间隔，和 A 同修不能不往来，我们要多看同修的优点。同修之间表现出来的矛盾，正好是暴露出来我们长期隐藏的人心，这也是我们要过的难关。在此也提醒存在类似问题的同修们警觉起来，同修之间不要背地里嚼舌根，造成同修之间的隔阂，给修炼和救人带来损失。让我们一起真正精进起来，在法中实修自己，真正提高上来。再次感恩师尊一直看护着弟子。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